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这个为着今天的信息呢，我在神面前寻求了很长的时间，直到本周的末啊，主再给我负担啊。当我在做 PPT 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这篇信息好像有一点坑长，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到教会已经走到这么样的一个转型的时候，我们是藉着信息的传讲，包括跟培训，有一个理念带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暑期马上就要结束，很多都在外出，都没有来聚会。我虽然觉得有点遗憾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年轻人以后他们一定要在教会中要有一个服事。我想这一篇信息无论对我们中年的啊，已经在教会多年尾声的啊，都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好吧？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哦，这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哦，主啊，你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该怎样的行。哦，这个家跟我们一生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们早年认识救恩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快乐。当我们进入这个家的时候，我们也被关怀过，哦，主啊，也被爱抚过，但是我们也受到了种种的伤害。主啊，为着这个家，我们向你呼吁，求你保守你自己教会的见证，在南康州这个地方，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你让我们在家庭中、职场中，更在教会中学习成长。主，我们谢谢你。哦，我们今天教会真的你使用各种的仆人把你的信息在那里释放出来，所以主，我们也藉着这一篇信息，从平衡到同心，求你祝福这篇信息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三段圣经啊，我们记得就是保罗啊，他讲到教会的时候，这个概念它有两大概念。在他最后期的时候的概念，教会的概念是家；在他最早期的概念，教会的这个启示是基督的身体。哇啊，那个彼得他的概念是什么呢？是那个建造的灵工，是神的殿啊。那约翰看到的教会是什么？是国度。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彼得、约翰，他这三个侧重点对教会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职事不一样，托付不一样，他们所领受的启示也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把保罗的三段话啊，第一段是在罗马的教会，他把教会的那个概念给我们看见；第二段他是在亚该亚啊，格林多的教会，他把那个时候的难处最多的时候，他把那个教会的感觉告诉我们。第三个是在腓立比啊，那时候他最喜乐，他看到那个教会在一个健康的成长的时候，但是他把他那个同心的那个心里面的意象来告诉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这个三封书信，也是保罗的三个阶段对教会的启示。所以我今天跟大家的这个交通啊的题目，哎，怎么翻不出来啊？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从平衡到同心啊，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因为最近啊，我在跟执事会一同来学习华里克牧师马鞍峰教会的叫直奔标杆啊，这位神的仆人华里克牧师，前一本书叫《标杆人生》，后面一本书叫《直奔标杆》。前一本书是指着生命的，后一本书是指着对教会的建造的。啊，西方的牧师跟中国的牧者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的教会，从文革以后的教会，我们是扑着脑袋来牧会的。啊，就是说走到哪里，我们就是说问题到出问题，我们再来解决问题。但是西方有它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架构跟策略，这个就是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的不一样啊。 吗？好，我们看啊，我首先看的一个健康的社区的教会就是一个平衡的教会。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个教会的理念，你一定要认知，一个社区的教会一定要平衡。感谢主，我们今天达不到完全的合一，因为在这个教会的历史的沉积里头有许多的伤害，但是今天神在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平衡。在罗马书里面就是讲到的什么？看得合乎中道，这个词在原文的希腊文就要你要看得平衡，你要照着个人信心的大小，你要在里面看得平衡。所以感谢主，如果完全的合一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但是我们可以从平衡的那个角度往前面走。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身体啊，所谓我是读中医出身的啊，中医出身的啊，我是中药的药剂师，在国内我读过一点中医的原理。一个身体有病啊，就是阴阳失调啊，虚实失调，表里失调。所以中国人用药，用它的偏药性来医治它的偏性。所以我问一个老中医，他说一个老中医，他说你用药，不管你用药这个方子是怎么来用，你如果这个药能够进去叫人的身体里面达到平衡，他说你就是一个好的中医。所以中医特别讲到整个身体的那个平衡的理念，它跟西医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身体所有的系统它是在什么？它是在凝聚啊，要有一个凝聚的力量。第二个，要有一个平衡的律在那里运动中往前的。如果这个身体一失去平衡啊，它就疾病丛生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上的那个例子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神治理宇宙的法则也是在基督里创造，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原则，凝聚。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平衡，在这里一个运动的，它在那里运动的，在神在创造里面也是在凝聚和一个平衡的法则里面，在那里托住着万有。这个托住万有这个词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凝聚万有。第三，我们再看见在旧约的神对会幕和圣殿的那个样式里面充满了平衡的思想。我举个例子，约柜要四个人抬，就是平衡的思想。你看到会幕里面的幔子一直到圣所和至圣所所有的那个结构都是一个平衡的结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了那个整个的会幕和圣殿充满了神对那个平衡的思想。如果谁打破了这个平衡，一切的难处就会产生。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讲到啊，最近有一个这个巴克一个神学家，他特别提到罪的定义啊，罪的定义是什么？就是箭射不中靶心。其实罪就是什么？失衡。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说，它是偏离。你知什么叫做罪？很多人以为罪啊，是拜偶像是罪，奸淫是罪，偷盗是罪，那是罪的一个结果。那个罪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偏离啊。第二个，罪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失衡。第三个，罪的意义是什么？脱轨啊，本来在一个轨道当中运行的，后来它脱轨了，这就是罪的一个定义。第四个是什么？分裂啊，死亡就是分裂。第五个是什么？悖逆。什么叫悖逆？本来这个意志是神独一的意志，但是呢你照着另外一个方向去，这个叫做悖逆。罪是什么？独立。什么叫独立？我不要依靠，就是我自己能够解决问题。最终是什么？骄傲啊。你看到没有？骄傲之前他罪离就是偏一点点啊，偏离了神的法则，然后呢你就失衡，这个平衡被打破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罪带来的所有的影响力，你觉得你的内心为什么失衡呢？痛苦呢？这个就是罪的定义。这是一个西方最有名的一位神学家，他那个时候写了一本书《罪的定义》里面所讲出来的。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痛苦，所有你所忍受的，都是一个内心失衡的彰显。 你失去了平衡。就像罗马书，我们没有看得合乎中道，对教会也没有看得合乎中道，对弟兄姊妹也没有看得合乎中道，那个失去的平衡，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阻碍了整个身体的建造与交通。所以健康的属灵生态环境就是一个平衡的体系。如果说我们今天教会我们把它讲成是一个健康属灵生态的环境啊，这个真的你如果看到中国啊跟美国啊，我们的生活其实中国现在不比美国差，就是没有一个健康生态的环境。阿们不阿们啊？你看看，我有一次到了这个 Paul 的家，我觉得那个环境啊，那个环境是真的优美。那次也到了江峰的家去探访，也是好，特别到了张伯李斌的家，好像在一个大森林里面一样啊。这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啊。为什么今天中国有许多的病？当没有一个外在健康的环境，人的内心也受到许多的搅扰。其实今天人里面许多精神里面的疾患跟没有健康的生态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属灵也是如此啊，你没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生态环境，一个平衡的体系，那你就没有办法，你好像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很多的问题里头，你就没有办法安息在那里侍奉神，好像一波一波的。所以我们实在说教会的建造，华里克牧师就讲到要需要一个健康属灵的生态环境，这是华里克牧师讲的，在他直奔标杆里面讲的，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健康属灵的环境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内心到环境，你先心里要平衡啊。这个平衡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如果你的心态失衡了，这是一个最大的损失。所以我们怎么把弟兄姊妹带到一个内心的平衡里面，没有张力的里面，没有矛盾的里面，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最大最大的挑战就是内心的平衡。因为内心的平衡不容易啊，因为你面对环境啊，因为现在是一个移民的时代啊，你们第一代的移民已经过来，经过了很多的痛苦挣扎，你扎下了根。第二代的像学生他们都过来以后留在美国，也面临着一个移民的挣扎。这个移民的挣扎都是在内心里面所产生的，这个挣扎的痛苦如果失衡的话，那当教会没有办法来给他解决的话，他都有那个爆发力跟张力彰显出来。所以第一我们看到从内心到环境，第一是思想，思想非常的重要。我们最苦的，你种下什么你收什么，你种下思想啊，你就收行动，你种下行动你就生出一个习惯，你种下习惯你带出一个品格，你带出一个品格你就产生你一生的命运跟道路。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必定也是什么。所以最要紧的就是你这个思想，你的心思，你的那个观念是属灵生态环境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焦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忧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伤害？为什么做的就是内心的失衡啊？我们从罪的另外一个定义来说，就是失衡了，偏离了，脱轨了，就这么回事。你好像觉得这个痛苦到底影响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什么。所以今天教会在牧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啊，这个需要安下心来，要很仔细的在那里牧养啊。一旦牧养粗糙啊，你再好的培训的体系他都不感兴趣，你就是最好的东西给他，他都不一定需要。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所有的都是在这个平衡中来建造的。如果说为什么大卫不能建造殿，他流人血，为什么圣殿要在所罗门，就是在平安中建造啊。所罗门王就是平安的王，所以感谢主，一定是在一个平衡中建造。什么叫生命的成熟？就发现弟兄姊妹的内心安静了， 平衡了，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就一步一步在那里往前了。所以在平衡中建造，这也就是辨别诸灵和审思明辨的原则。你怎么来辨别诸灵？我告诉你啊，一个急躁不安息的灵是仇敌攻击的一个征兆。你不要看，我们看中医的时候望闻问切，要把把脉，要看他的症候。有今天很多的人外面镇静，里面烦躁，这个叫辨别诸灵。在那个在所有的牧养当中，牧养教牧学当中，你怎么来辨别？就这个人里面失衡了，你要当心了。不是一下子劝勉的，你要给他时间，慢慢的要引导羊群往前面去。这个是非常关键，不是你外面的事工有多大，不是你热心有多大，盼望外面的热心要有里面的这个安静来相互映衬的，这个叫辨别诸灵。第二个，审思明辨，当失衡的人他就没有冷静的思考啊。所以什么就是话多，批评也多，论断也多，就他就没有办法来安静的审思明辨来思考。所以一个失衡的人，你今天在教会中是辨别诸灵和审思明辨这两件事。一个成熟在教会带领的 leader 一定会辨别诸灵，第二会审思明辨，有一个清醒的思考，他不急躁的，他不急躁的。所以一个成熟的教会要静下心来牧养啊，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恢复是3年，到他平安的时候5年，真正到正常的10年。所以很多人说败家容易建家难，就是你要如果说败一个家很容易的，你要重新建造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断的在回归的时候是重新在那里建造。所以失衡是一切属灵伤害疾病的原因，失去了里面的那个平衡。好，我们今天要去归路，这是整个的序言，我们看见的我们还没有讲到同心，但是第一个平衡就是意向和建制的平衡，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在讲建制的同时，一定要有目标这个意向就是说目标，到底我们在这里做什么，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圣经说民没有意向，民就放肆，这个放肆有两种翻译，一种叫混乱，一种叫瓦解。什么叫瓦解？就崩溃了，没有凝聚力了。你今天不讲意向，所以那个华里克说，整个教会有一个尼西米的原则，26天要更新意向，要叫每一个弟兄姊妹知道，我今天到教会里到底来做什么，我这个目标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你在一个企业里没有目标，你怎么达成业绩？今天在教会没有目标也同样是瘫痪，但是光有目标行不行？不够，要有建制这个就是要有一个框架，要有一个策略来把这个意向来盛装。也就是说建制是一个杯子，你里面盛的是什么内容，就是你今天所有的意向。特别是年轻人，你以后一生要在教会里服侍，或留在这个美国或到中国，你一定是一个身体的生活，你一定要懂得这个教会，它到底你要去选择的教会，这个教会意向明确不明确，很重要。你不要看它人数多少，首先这个意向，执事会牧者意向清楚不清楚，第二个建制在完善不完善，就是两件事情。如果说它意向明确，建制完善，你就选择，你就待下去如果说它意向混乱，建制也混乱，我告诉你这样的教会，感谢主，除非有好的牧者来重新来确定，很为难，很为难。所以我们要反省，到底有没有意向有没有意向？后面的活动都是为着这个意向而往前的。所以华里克从神学院毕业到了加州，他什么都没有带，一辆破车开着破下去，他说我有的就是那个书天的意向。保罗从安提亚宣教出去跟巴拿巴，他没有啊，什么资源都没有，他有的就是属天的意象。所以他在亚基巴王面前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你今天一个服侍主的人，
你今天要建立一个家庭，你尚且要意向，你要留在美国就是一个意向，你要奋斗啊，你这个家庭怎么往前面去啊？然后你接着你的意向带来策略，带来祷告，神就根据你的意向在那里往前。教会也是如此，一个没有意向的教会是瘫痪的教会啊。所以这里我们感谢神。第二个就是说，第一，意向要确定，要定下来啊。所以我们执事会接下来到底这个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啊？要将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朗朗上口。我告诉你啊，共产党怎么会得天下？我告诉你，他就是把意向简单化。我告诉你啊，你那个时候他大土豪分田地啊，就这么回事。从井冈山开始，每个人就知道你土豪打了田地就是你的啊，所以这个人就起劲了。从江西开始，所以那个共产党的宣传是比任何的政府更厉害。他一开始就是意向，第二个，他解放以后就是完成了他独裁的建制啊。你今天他的那套体系你能推翻吗？不能推翻。你看他当建制混乱的时候，他马上又有一个意向来了。你看见没有啊？他看见兼职又好了，又在那里讲意向。他每一个领导人都会讲所谓的意向，所以他今天虽然他的政权充满了危机，他直到今天他还没有垮。中国没有第二个政党可以跟他抗衡，对不对？但是教会就不一样。我想属地的东西尚且需要意向和兼职，属灵的东西更需要意向和兼职。这个盼望大家能够听懂我讲的话。所以感谢主，意向要确定，而且不断的更新。这个更新不是违背原则的更新，就是说更新它，在不断的在那里宣讲它，到底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是吧？非常重要。否则你没有这个目标，我们在这里光是活动，每一个弟兄姊妹就没有办法清晰的目标啊。所以第二我们要讲啊，建制要回归圣经和因地制宜的结合。我想来想去，第一个，你意向从哪里来找？你哪里回到圣经里？从马丁路德改教，不是去照搬别人的，我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啊。圣经的原则，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意向是什么？无非两个，一个就是大诫命，一个就是大使命。什么叫大诫命？反复来讲，就是彼此爱主爱人啊。这个教会是爱的地方。当我们真的能够彼此切实相爱的时候，我们就住在神里面。这就是主耶稣说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那个诫命。但是我们今天若不爱看不见的弟兄，你怎么爱看不见的神呢？今天出问题就是在大诫命的意象中不清楚到底诫命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命令的总归是什么。所以我们对这个大诫命，这个律法的总纲还是置若罔闻。第二，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对福音的这个负担不清楚，所以产生许多许多的内耗。所以整个的意向每个教会都不一样啊，他确定无非就是大诫命跟大使命的一个结合。第二，我们来看因地制宜的结合，要回归圣经。这个回归圣经，圣经有什么？在教会的历史中啊，有牧师制的教会，有执事会的教会，有同工会的教会，有长执会的教会，有会员制的教会。那我们怎么来结合啊？我们要找到一条因地制宜结合的路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章程小组在修改的时候，你们要为章程小组祷告。这个就是在建制中间回归圣经。所以对我们 FCCC 来讲，这个建制是什么？是长执制，是我们一个目标，就是长老执事的回到圣经的原则和会员制结合的，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啊。这个建制我们还没有确定，以后在白老里面是不是确定啊？我们已经说牧师是当然的长老啊，放下来以后，牧者跟长执是一个同心的关系，也是一个平衡的关系。也就是说，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长执制与会员制，长执制有权柄，会员制要透明。权柄跟透明有矛盾，但是平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平衡。一百多个羊在这里交给这个教会，一百多的羊现在有许多也不来聚会，很多的问题 你如果说长着智能够平衡这些羊，就逐渐逐渐在牧养关怀当中就能够回来。第二个是意象和见智的平衡，第二个圣经与圣灵源流的平衡非常的重要。今天很多的教会说我注重圣经，但是不一定注重圣灵，有一些教会注重圣灵不注重圣经，这样的教会就是失衡的教会。其实从创世纪的第一章一直到开始，圣道和圣灵是神工作的两个轨道和媒介啊，所以道无灵则死，灵无道则乱啊！这是前辈很多年长弟兄跟我们讲，道没有圣灵，你讲出来的道是死的，不是活的；灵没有道，你就乱了，就狂了啊！这就是今天福音派有时不注重圣灵就会僵死，灵恩派不注重神的话就会迷乱啊！迷乱，这个就是今天在教会历史中两大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正确的释经、解经、查经、读经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得救是在查经班里面得救，要正确的啊。我在神学院读了那么多年，我就觉得释经、解经、查经、读经这四方面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四方面给我们所有的团契跟教会的主日学这两个方面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轨道。如果这个不准确，不是在真理的里面，要出问题的。第二，你光有这个可以吗？一天到晚查圣经，查来查去，头脑越查越大。所以阮大端长老这一次在退休会，你发现他的讲道，他今年要70岁左右，还在神学院读书。后来我问他，他说一定要读，一定要读，要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概念。当你在终身学习的时候，你在运用神的话，在实践和运用当中就平衡。这个就是雅各书所讲，你不要光光听到，你要行道。你如果光听到不行道，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啊！就是在这里，今天教会里面听到的人、查经的人很多，行道的人很少，这个就是失衡，失去了平衡。实践主的话很少，如果说你实践主的话，你就发现自己有很多很多的亏欠，很多很多的亏欠。所以这是一个平衡，还有分享和提问需要平衡啊！你在这个团契中间，很多人要分享，你怎么来分享？你这个问题怎么来提出来？所以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在分享跟提问中间也需要达到平衡。第三个，圣灵啊，圣灵内住和恩赐要达到平衡。你灵修是根据圣灵的内住，今天你很多人知道不知道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你要聆听圣灵的声音啊！我碰到一个牧者，他跟我交通，他说一个好的牧者，他是说什么？他说听，一个听神的话，一个听人的话，很有意思。他跟我讲，你有一双受割礼的耳朵，你就能牧会。如果没有一双受割礼的耳朵，今天你要在教会中成为被神用的人，不是听你怎么讲，乃是你怎么听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今天很多误会就是不愿意听弟兄姊妹的倾诉。你不愿意听弟兄姊妹的倾诉，平时你就没有聆听圣灵的声音啊。所以以利告诉撒母耳，没有别的经验，就是一句话，仆人在此静听。你今天听见的心思里面的嘈杂的声音太多了。所以我当时一直教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在加州，他跟我说，他说弟兄，你一定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啊，这个功课实在难学，要恩高的教导，这个平时要操练的，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内住跟恩赐，要不要恩赐？要啊，要。敬拜是一个恩赐啊，赞美也是一个恩赐，牧养教会也是一个恩赐。今天光注重生命没有恩赐，光注重恩赐不讲生命都不行。这个就是内住与恩赐的平衡，还有你充满与浇灌的平衡，其实就是道德性的充满跟能力的浇灌，这两个不能够偏废。在教会的历史中间，我们都要经历啊，什么叫做重生是一个经历，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也是需要经历。 啊，这个充满不是说能力恩赐，是生命里面的。你常常有觉得高有圣灵，你每一个标记啊，圣灵像水一样啊，活水一样，圣灵像高摩在你们高一样，圣灵像火一样，你有没有经历？啊，你在跟主的大敬拜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我谈到有一些经历是很宝贵的，如果没有这些经历，你怎么一步一步往前？所以感谢主啊。那么悟性跟灵感的平衡，什么叫悟性？光注重灵感不会思考，很危险。但是光是在头脑里面的理性却没有感性也不行。所以理性跟感性，如果一个真正爱主的人都要到极致啊，一个牧者讲，你的理性要到极致啊，一个没有理性的人光有感性的人很危险啊，一个光有理性没有感性的人很冰冷啊，你要注意这两面，你要有里面有passion，侍奉的passion，但是你的头脑是非常的清楚的，非常的清晰的，圣灵就给你强有力的理性，也给你强有力的感性。这个理性跟感性不是说有一点点，如果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理性是强的，他的感性也是强的啊。历史历代神用的传道布道的，像宋尚杰，感性很强，你说他有没有理性？有啊，你像威斯利约翰，他有强的理性，也有强一样的火一样的感性。像斯布珍也有一个强的理性，也有一个强的感性。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啊，我们的就是主所，我叫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我们现在多年因着伤害的缘故木讷了啊，思考也不会，火也没有啊，没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没有一个那个火一样的服侍。所以今天教会疲软，当你有一个冷静的思考，也有一个火一样的服侍，里面有平衡的话，这个教会就能往前啊。所以第四，圣道与圣灵是神工作的方法与载体。你这个时候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工作了，不管它空虚混沌渊灭黑暗，我告诉你，神说话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感谢主，你什么时候在教会里面你听见神的话和圣灵同时的工作，神的道和神的灵同时的工作，我知道你摸到生命了。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第二个平衡，就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的平衡。这从亚当工作之约开始，就是这两个。什么叫福音使命？你不能把福音传错了。今天很多在中国包括西方对福音的那个最本质的东西传错了。福音从哪里开始？是从人的罪开始。今天的人不讲罪，这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今天的人讲成功，今天的人讲需要，今天的道教会不是说神要得着什么，教会是要人要得着什么啊？人在教会里要得着所有的满足，所以这个福音就传错了。所以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使徒约翰这里讲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讲到罪的问题，不是指着别人的罪，就是说圣灵你光照我，我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个是一个强有力的福音。所以感谢主，主的一生没有咒诅过一个人，只咒诅过一棵无花果树，但是保罗的一生咒诅了一众人，这种人不是妓女，这种人不是强盗，这种人不是什么样，就是把福音更改的人。所以在加拉太书他说，我若传福音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不管是天上的使者，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从改教两千年，马丁路德的征战，加尔文的征战，历史历代圣徒的征战，就是要回到福音的纯正性里面去。什么是福音？如果没有对罪恶的看见悔改，就没有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一个罪人到主的面前，不是说我到神的面前要成功要满足。当然你在罪的问题解决的同时，罪的赦免的同时，是有祝福。神对你的职场是有祝福，神对你的家庭是有祝福，神对你的一切自有祝福，但是是建立在悔改的基础上。所以这个福音的使命今天要传清楚。我也盼望今天中国教会，怕就怕 不从悔改入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个使命要讲清楚。我们今天不讲那个福音的使命，光讲文化，我们怎么改变社区，我们怎么改变这个国家。 No 教会如果不对罪有一个认识悔改，你没有影响力。阿们。你所有的不过是社会上的一个机构，顶多做到慈善，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2000年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无法解决。你能解决社会上不公的问题吗？你能解决彻底解决人性的问题吗？人性一杆秤，人心。所以感谢主，你今天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宝血，一次献上就解决了我们这个罪恶的问题。所以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罪得不着自由，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自由，因为被罪捆绑。所以你必须到主的面前，主耶稣有宝血来解决你罪的问题。但是今天很多的人光讲文化使命，光讲影响力，我这个教会要做得大，但是里面这个悔改没有，这个悔改的力量没有，悔改的洪流没有，那么你完全的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当时光讲悔改你又不出去，这个你就把教会作为四面的墙，你关在教会里面，你永远不能够影响别的人。这个就是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的一个平衡。将来中国教会一定会飞跃，一定会带来宣教与变革的平衡。这个宣教和变革都是从对罪的悔改开始的。阿们。对罪没有彻底的悔改，教会没有影响力，完全没有影响力。是不是我们就是在一个祈祷没有力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失衡的。还有一个平衡，就是执事与长职的平衡，就是牧养教导和治理的行政的平衡，非常的重要。一个教会没有牧养不行，牧养是陪伴的，牧养不能粗糙。什么叫做牧人？牧人就是陪着羊群生活的人，这个叫做牧人。所以牧人不是一个职分，是一个属天的恩赐，他有这个力量来陪着你，不是来散布一些知识的。他如果能够牧养，那牧养是一个人的事吗？不。所以说这是一个平民的时代，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牧者。如果说你是作为一个会友，不是，你是一个牧者。你能把你感同身受的东西跟所有你的对方来分享。你今天不是要牧养很多的人，你爱一个人，你里面就可以跟他一对一的进行牧养，用不着执事会通过。你是一个牧者。阿们。你要到这样一个境界，不希望牧养是给某某的一般的人，你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牧者。所以感谢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羊啊，既然主耶稣是一个头羊，你也是羊啊，有羊的生命啊。为什么说这个？还有一个叫做教导，教会一定有教导，你要听劝，不管这个教导者你看得惯看不惯他。主耶稣说，凡是坐在就是法利赛人，他在摩西的位上，他读神的话你还要听，他的行为你不要效法他。今天很多的人因为说这个人不完全，他在教导的时候把神的话跟这个人勾起来，当然这个牧者要负责任。如果你跌倒别人是一个很大的罪，你要这个教导特别的谨慎，因为在圣生命里面的教导。所以在教导中，一个是牧养，我放在前面，第二个是教导。所以牧者和教师是一个恩赐。我发现在我们教会里很多的人都会关心弟兄姊妹，就是那个牧养。第三个就是治理行政的平衡。教会一定有治理，但是真正的治理是神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每一个治理行政的人，他特别要小心，要认识耶稣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主。 我最近在祷告中常常宣告耶稣是主啊，真正的元首是主。所以当我们发现难处的时候，不是方法，是持定元首。团契与教会的平衡非常的重要。你光讲教会什么概念，我们就是一个主日的聚会，它是实质是很多的团契在那里运作的，但是团契的人不认识教会，是件大的问题在那里。所以你团契跟教会一定要平衡啊。这次在罗德岛，年轻人他有一个很多的认识，有一位老姊妹他说，我的心就放下了，那块石头放下了。是我们今天的慢慢的就是要对年轻人来认识教会，教会不是说某某人的教会，你是你们的，你们都是神的肢体，各自做肢体的。所以年轻人当对教会有认识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传承第二代就能下去。所以这次罗德岛我们非常的高兴，就是说年轻人对教会有了感觉啊，虽然这个教会还是四风漏雨的，但是至少是一个家啊，他对教会有了感觉。所以对教会有了感觉，才能带出真正的侍奉和道路。所以在教会中我们看到交通与平敬拜的平衡，交通是在团契中产生，叫 fellowship， 敬拜是在主日的聚会中产生，叫 worship。这个交通要有，然后呢，敬拜要有，这个交通跟敬拜实在说是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很不完全啊，求主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在执事会在讨论团契和教会中间的平衡，年轻人有了认识，现在中年一代的家庭到底有没有认识，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没有认识，这是我们接下来牧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在这里又有一个平衡，就是说牧养与教导的平衡。这个教导牧养就是关怀，赦免我在这方面的恩赐不行，很弱，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关怀。所以我们夫妇两个常常在主面前祷告，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来关怀，怎么来关怀。我们关怀的不够，实在是辜负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也在关怀中努力来学，有关怀不到的地方请你们赦免，我实在说能力有限。但是第二部分就是主日学，主日学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也到了一个转型的时候，到底怎么样主日学分班，接下来主日学该怎么样做，执事会在下半年有一个交通。这个就是关怀和主日学的平衡，一方面圣徒的成长是在关怀中，另外一方面也是在主日学的教导中成长的。还有一个聚会跟活动需要平衡啊，聚会不等于活动，活动一定有聚会啊。很多的时候用活动来吸引人很好，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聚会。但是聚会是什么？你三股神的绳子是不能折断，奉主名哪里要把神的同在带进来。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教会变成了一个俱乐部，变成了一个活动的中心。但是活动要不要？要。怎么达到平衡啊？在聚会中能够产生属灵的果效，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斟酌的。所以这是一个互相依附的关系啊！你不能说我教会就是一个活动的为中心的，但是活动与聚会中间的一个平衡，我教会一定在慢慢的往前去啊！所以感谢主啊！接下来的几个平衡你看看啊，第一要特性的团契与家庭团契的平衡。什么叫特性的团契？那姊妹聚会这个团契就是一个团契，纳达单亲的团契就是一个团契，这个学生的团契就是一个团契，是一个特性的聚团契。但是这个特性的团契啊，跟家庭的团契不一样。家庭的团契像当他家庭的团契打开的时候，它的功能啊，它的功能它的运作啊，要比特性的团契要健全啊，特性的团契要健全。但是在特性的团契，举个例子啊，姊妹聚会啊，现在我们教会啊有职场的姊妹有一个聚会，还有纳达团契也有姊妹的聚会
在我从前的教会是全教会的姊妹的聚会，不管是特性的团契里面还有家庭的团契的里面，这两个要达到平衡，要达到平衡。比如说年长的团契，他都要达到一个平衡，如果你没有达到一个平衡，有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会产生。第二个，功用跟配搭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哥林多前书就是一个功用跟配搭的问题。一个是进功用，当功用被进的时候会凸显，凸显，但是不，神在那里平衡这个身体，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手不能对眼说我不需要你，这个叫做配搭，这个叫做配搭。当你失去了配搭的时候，你也就失去了功用，你这个东西脱离了身体，你就没有办法进这个功用。你以为约不俊美的，神要给他加上约法的俊美，你不体面的，神要给他加上约法的体面，免得分门别类。所以在教会里面不会就是说神把一个恩赐很强，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你要记住，神把这些人全部招来，你要注意在这里面是一个平衡的。你觉得好像没有平衡，跟他没有办法配搭，其实是一个看不见的平衡在运作。主知道，你是一个很慢的人，就是配一个急的人给你看看。你就是举个例子啊，你是说话快的人，就是配一个你所看不惯的人放在你旁边。这个就是一个平衡。当你有一天发现你在教会里所学的功课能改变你的这个性格，远比你在别的地方更多。所以你不能说我不需要你，你不需要我。所以这个是一个功用跟配搭的一个平衡。第三个，惩戒与挽回的平衡。那些教会很多人就是当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惩戒对付，但是所有的惩戒都是为着挽回，不管他出了更大的问题。你要注意啊，有人讲挽回没有规矩不行，你光讲惩戒没有挽回不行。所以惩戒跟挽回是一个平衡。还有一个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我就不讲了，上面已经讲过了已经讲过了。最后一个，教会与众教会的平衡。教会是不是关起门来有一个论点啊，就我们几个人就好了，我告诉你，就这几个人也有矛盾产生。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教会，你在你这个区域中还有众教会。所以我们现在 FCCC 讲迎新的活动是教会与众教会来平衡。你当教会跟众教会有一个连接的时候，很多的难处恩赐就能够补。最近我们在九月份在这个海边的烧烤是一个众教会的一个对学生施工。最近我们听说在优必一个团体很多的学生来了，所以是一个传福音的好的时机啊。但是现在你怎么来看？所以教会跟众教会需要一个平衡。好，还有一个平衡，遮盖与交通需要平衡。什么叫做遮盖？遮盖就是有一个遮盖，有一个范围啊。有一些交通你只能向某某人敞开，你不能向有一些人敞开。这个以后在某一种的遮盖底下，你一定要在教会里找到属灵的遮盖。有时候教会没有这个遮盖，可以向外教会去。我认为属灵的权柄可以遮盖，但是你在遮盖的底下，你要敞开，有限的敞开，这个交通需要平衡。所以在牧者中懂得什么叫做遮盖与交通的一个平衡，弟兄姊妹的危机就能够避开。还有成全与尽职的平衡，一方面你在这个成全当中，你要成全他。这个是一个朱建牧师讲过一句话，不成全别人的人，自己的执事也就停止了。今天很多人说这是一亩三分地是我的，这个圈子是我的。No, 你要知道这是主的，要成全别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就是成全别人的人。当你成全了别人，自己也就被成全。第二个，尽职。你成全的时候，你尽职了，他也就能够尽职了。所以这个教会最怕的就是聚会而不尽职，所以成全圣徒进到这个职分的里面，叫成全与尽职的平衡。还有一个，看见与感觉的平衡。所以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是看见，你要看见每一个人是一个平衡的，看得合乎中道的，然后你进入这个身体的感觉，这个感觉
哦，是平衡的，我不能离开你，你也不能够离开我，你就知道我们不愿意去伤害每一个在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看见是一件事，感觉是一件事。今天很多人有感觉不一定看得见，但是今天很多人看见了不一定有感觉。你对这个教会看见了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你真的在那里说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没有感觉。如果说你真看见有感觉的时候，当一个肢体痛全身痛，当一个肢体快乐全身就快乐。很多人来论断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好像是局外人一样啊。但是有一些人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啊，这个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看见跟感觉是不一样的，看见很容易，感觉很难。有一些人我宁可感觉重一点，看见啊还迟一点倒不要紧，就是你有一双犀利的眼睛，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去感觉，哇，如果这样的弟兄姊妹多，那教会就乱啊。因为什么？批评多，论断多，阿们不阿们。当你感觉多，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一个肢体在那里受苦，全身就在那里受苦；一个肢体在那里快乐，全身在那里快乐。哇，那你被神用到一个地步，哇，你这个人是蒙福的人，你这个人是蒙福的人，你能感觉，你能感觉。所以这个看见和感觉需要平衡，需要平衡。看见还容易啊，感觉很困难啊。你举个例子，你看到一个人的缺陷很容易，你要感觉他里面所感觉的很难。阿们不阿们？你说是不是？你看一个人的缺陷很容易，很容易，那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又不对，但是你感觉他所走过来的那段路程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很难很难。我告诉你，今天有许多在监狱里面的青少年都是聪明的，他怎么会达到这一步，就是因为原生家庭出问题。如果你去感觉他的原生家庭，你去跟他住几天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深有感受的时候，为什么有许多好的神的仆人兴起来，他很多的时候越侍奉到最后，他能够感觉到主的心意是如何。所以看见跟感觉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最终达到什么？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所以我今天选了三段经文，大家回去看一下。第一段经文是罗马书12章3-5节，我们刚才也读过了，我不重读了。这个就是在身体中要看得合乎中道，你要在一个身体中，你一定要看的不能偏，你对一个人的评估也要看得合乎中道。这个功课每一个人，我们各自做肢体要学习的，要联络的合适。当你偏离了这个平衡，非常痛苦，你自身痛苦，很多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第二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在身体中感觉这个平衡。你不能说我不需要你，没有一个我们不需要。今天神把这些人带来，你阻挡不了在这个配搭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最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联络啊，这个感觉，这个地方啊，好像很缓慢啊。在感觉的平衡，到腓立比书1章4节啊，在身体的交通里面，这节圣经我也记得已经讲过，爱心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对不对啊？达到同心，要沟通啊，要交通啊，才能够达到同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把这篇道给大家罗列了许许多多的那个平衡到同心。所以非常的感谢主，当教会失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达到同心呢？所以我最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华里克牧师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们可以回去再看一看这本《直奔标杆》这本书，我想以后知识会还在那里学习，我在反复的思考，反复的思考。所以，你如果今天在职场的人际关系你没有平衡的力量，我告诉你，你一定有问题产生。你在家庭里面你没有一个平衡的力量，你的家庭一定会产生问题。所以同样在教会中，求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的平衡和感觉的平衡，然后在透析的透明的沟通中交通里达到暂时的同心。这个暂时的同心是接下来某一件事情都会影响到这个同心，又回到那个平衡，又到同心的地步。但是你第二个事件出现的时候，一定在第一个事件中有成长。你不能够说回到老路里面，你不吸取前面那个教训，那个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是一个大忌。所以生命的成长，陈锡曾弟兄讲，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什么是螺旋式的上升？就是说你回头了，它不是一个标杆的这样起落，是一个螺旋的啊，一个螺旋的一步一步的往上去。所以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所以我们今天正在这个过程中间，特别是年轻人啊，当他进入教会的时候，要让他认识这是神的家，这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神建造的灵宫，也是神将来荣耀的国度。我们已经走到时代的末了，我们的生命何等的短暂，我们最有用的价值，地上你已经看过了，所有的主义，所有的制度都不能达到完美，只能等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今天的教会从来不讲末世论，我们只要在这里满足了就好了。那么神满足了没有？主要回来在这离道反教危险的日子当中，你要知道主耶稣要回来，主耶稣要提接他的新娘羔羊的心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那一天陈杰跟徐婷的婚礼徐叔弟兄在那里证婚的时候，我流泪了。我不是看见地上的一个婚礼，当他新郎把戒指给新娘的时候，我才知道将来有一位荣耀的新郎要来，教会是他的心腹，要带到荣耀的里面去。我们就是这个基督身体羔羊心腹的一部分。你今天是不是能够被邀请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地上的一切的关系是暂时的，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永恒的。所以你一定要谨慎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侍奉，你不能轻看他。弟兄姊妹，这是神验证我们。可拉的后裔有一句话说，我情愿在神的殿中看门，胜于在恶人的帐篷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是被呼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而且是各自在那里做肢体。你不要轻看你的职分，不要轻看你的职分。我们都是同盟天召圣洁的弟兄，这个身体跟我们永远的前途发生密切的关系。你今天为着高考，为着努力，为着到美国来，就有这么多的努力，不过要一个好的结局与前途。但是今天那一个荣耀的结局与前途，就是看你在教会中的定位和服事。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离开教会会成长的。虽然这个教会很不完全，但是这个教会是神的家，神的殿，羔羊的心腹，也是你我共同的家。当你痛苦的时候，全身一同痛苦；当你快乐的时候，全身一同快乐。愿你看到他的平衡，也感觉他的平衡，能够在交通中达到每一个事件暂时的同心，让这个成长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学习。我想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所以最后的见证就是身体的见证。没有一个人离开教会能够成长，我们不是个人做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群的思想，家的思想，国度的思想。你当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开始，你一定要对教会有感觉不管传道人可以进进出出，弟兄姊妹也可以进，你无论走到哪里，你对基督的身体要有感觉， 因为你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份子，巴不得当你成长的时候，神用你起来牧养教会，在本地的中间产生忠心良善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神要派许多的事给你管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这个就是我这个礼拜在主面前的默想和思考。虽然我很不成熟，但是巴不得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对这个家都有负担，用眼泪来祷告，来浇灌这个家，使这个家啊失丧的能够找回，啊伤害的能够恢复，啊能够抚平这个教会的伤痕，在这个地方为主做荣耀的见证。阿们。
谢汪弟兄的证道，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唱首回应诗歌，请青年团姐妹一起上来。
一起来唱《神啊，我寻求你》。
跟随你。 手扶持我，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称颂你。
我还活着的时候，我称颂你。我要以我那的嘴唇赞美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满足，我在你面前欢呼。
我的心
跟随你，你的手扶持我，你的慈爱比生命
会众站立领受神从天上来的祝福。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的荣耀，好像建造的房屋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全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加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众圣徒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赞美真神
万福之歌，世上万民赞美主啊，天使天君赞美主圣父圣子圣女、阿们。
请坐。谢谢今天团结。下面是报告的时间。首先看欢迎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这里有两位，第一位叫罗达章，他在请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罗达章，然后我记得学生就读于康奈迪大学，然后我第一次来这边，很高兴见到。
欢迎你。我想你可能知道，我们星期五就在Stanford 我们有个查经班，星期五晚上欢迎你去参加。第二位叫